借老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各位沙弥，大家早安。请掀开本子的二十一面。二十一面倒数第六行，由上面的眉注是由庐山里东林道场，现在我们从这倒数第五行开始啊。一日行至万松庵江晚，叩门借丹，僧安僧怒气闭门不允。这一段呢，讲这个建元大师他这个行脚啊，从这个庐山啊，这个东林道场完了以后，你有一天行脚到了这个万松庵，天气将晚了，叩门借丹，敲门啊，叩门借一个丹在这里的话，安生怒气闭门不允。这个庵里头的这个万松庵里这个出家人呢，生气了，关门不答应，不允许。渐渐天暗星悬，渐渐呢天气黑了，黑暗了，这个星星，天上的星星啊挂在天上了，悬挂在天上，就是天上啊已经是很晚了啊，天上都是星星出来了。旁观路边有一大石，下须丈余，三人之蒲团而坐。在旁边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一个大石头，下边呢空虚的有一丈多，那三个人就把那蒲团摆好，就在那坐到了，放好了蒲团就打坐。少顷门开，比僧扶来驱住。没一会儿，少顷就是很少的很短时间呢，他们刚给大家刚坐也没好久啊，门就开了。那个就是那个怒气之僧啊，现在跑来了，撵他们走，驱逐他们。余等自叹无缘呐、啊，反怜彼迟。余等就是建业大师啊，成佐呀、啊，还决心他们几个人呢、啊，自己叹起自己啊，没有这个过去没有结这个姻缘呐、啊，啊，自叹无缘，反怜彼迟，反而怜悯这个怒气的僧人的愚痴，不知不闻，不理。就不听啊，你说跟你说我不听，强坐一夜，就在那坐着啊，强坐一夜。这个就是啊，这个古来的大德呀，他这种修炼啊，一方面责备自己过去没有结这个善缘，另外一方面怜悯这个对方啊，这个愚痴啊，挂单不可以啊，你还生气，在你的石头下边坐着你还来撵。这就不合道理了，这就是无明慧呀、啊。但是建元大师他们三个人不做无明慧，往道上慧，一方面叹息自己过去呀、啊，这个因果不好，没结这个缘；另外一方面呢，感觉这个出家人呢愚痴，啊，这么不懂道理，强坐一夜，就是硬坐那坐一夜啊，就不理他，复之不闻。你撵走我就不走，我就坐着，就是这样强坐一夜。东方将晓，东方将要天亮了，三人随路而行，三个人呢顺着路啊，随顺这个道路就走了。至豆菜坪用早时，似有赛谷时，仰天坪乃至金竹坪，日将最西，到东林挂单，北禅堂在后，云水塘三营冷落不堪，草深池许，墙堆瓦托，窗有无遮，中有一无量殿，入内礼佛，见飞尘积厚，歌却灰污。 这个他们三个人呢，天亮了就从那个大石头底下起来就走了，顺着路就走了，到了豆芽坪，这个豆菜坪这地方用早摘，然后呢就这个游啊，就是经过的意思，游历，经过了塞古石、仰天坪，然后呢到了金竹坪，这个坪啊都是有一块地，在大陆上有一块地，它这个山地呀、啊、都有一块平地，那叫平啊，它就是那个，你看晒谷石，那个石头一定很大，那么农夫把这谷子、啊、采下来以后可以在那上晒的啊，仰天平、金竹平，那都是在那山地当中啊，有一块平地啊，起个名字。这走了一天呢，日将最西到东陵挂单，这个太阳啊将要下山了，往西边坠下去了，到东陵去挂单，比禅堂在后，云水堂三营冷落不堪。那个东林那个道场啊，禅堂在后边，云水堂里有三洞，冷落不堪，那就是没有人管呢、啊，也没有人清扫，很冷落的。池深草深池许，那个草啊都深了一尺多了，有一尺多，一尺左右，池许一尺多过了池许。墙堆瓦脱，墙也倒了，瓦也脱落了啊。窗有无遮，窗户门坏了，窗户坏了。中有一无量殿，入内礼佛。中间有一个无量殿，这个无量殿呢，不晓得大家看见过没有？好像台湾没有看见啊。在大陆上，它就中间呢，完全用砖做的，中间没有梁，就是那个砖呢，一个一个这么这个砌起来，那个师傅的那个技术要非常好，他把那力学算得很准。一个一个上去，中间没有梁，哎，那个殿呢，还很大，叫无梁殿，啊，有的庙是那，这里的这个东林这边有一个无梁殿，他们的入内礼佛，看见那个飞尘积后啊，这个大概这供桌上啊有很多的灰尘啊，飞土啊，灰尘啊，积得很厚。鸽巧灰屋，那鸽子啊麻雀啊大概是解这个大便在上边啊，有的时候在上边呢啊落来落去啊，这样子很脏在那个地方。欲乘左扫出境界，至蒲团佛前之左，亦念佛一宵，不须到此古白莲社。欲和乘左呀，就扫出干清净，把这脏东扫出去，弄干干净净的，把这佛团呢摆在佛前的左边，一念佛一宵。他们两个研究商议，我们在这念佛一个晚上，一个通宵，不许到此古白莲社，我们不许不白白到这个古地白莲社道场。东林是，初祖东林远公大师嘛，道场就是在这个地方嘛，当初嘛，那我们。净土宗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发源地呀、啊。他们想到这念一宵，这个宵就是一个晚上啊，通宵一夜念一夜佛。说我们也没白到这个东林来一趟啊。当家僧从内而出，为不告指示，三字一殿，厉声喝责，不容些许，驱至山门。当家僧呢、啊、当家的这个出家的当家师傅啊，从里边出来了，就呵斥他们说，你们没有告诉执事啊，你们就随便在这里打扫干净了啊，私自一字一动啊，这个佛堂里这些个东西，厉声喝责，很严厉的啊呵斥责备，不容些许，不可以在这做啊，做一夜也不行，驱至山门，把他们驱逐到山门。化祖老僧流泛徐徐，这个化祖啊，一般大道场的有那个大陆那个化祖，那化祖是干什么的呢？他这个法缘很盛，跟信徒很好，这个一年到头了，比如说到快要过年了啊，他就出去了，到这些这个师祖家里头啊，他人缘也很好啊，跟他们讲一讲啊，就是所谓普照一下子在那里啊，希望他们明年呢啊送多少米呀、啊、这样子，这叫化祖啊，这个老化祖，一个老 一个老出家，一个老法师啊，由他吃饭，准许他们在那睡觉。第一当家上后扶来折起老僧，即以水泼地令湿，使其不能坐卧。那当家的这个那个当家师啊，又来了，来责备这个老僧，说你怎么可以留他们在那住宿吃饭呢？责备这个老僧，用这个水把他泼地下。我想那个老僧一定是那屋子没有床铺，没有单，没有位置，让他们睡在地下，大概是。好，这个当家师看见睡在地下，拿水把他地下泼湿了，然后他不能坐，也不能卧，不能躺着睡觉，也不能坐着打坐念佛都不行。余等谢得老僧出门，这时候一看没办法了，那建业大师啊就跟成佐就谢谢这个老僧啊，就走了，出去了这个山门了，为成佐脚寻云，和成佐脚寻说呀，多生曾与得众不如意因，今当还报，可作善知识想，成就我等忍辱恨，切勿起怨恨心。了不起啊，你看建业大师这种胸量啊，啊，能有这种胸襟真是了不起。从那个大殿里的呵斥他，把他撵出来，结果那化足老僧呢，留着吃饭，他又责备了化足老僧，他把水把那个地泼湿，不但不跟你吃饭，这睡觉也不行，打坐也不行，这个一般人这是很难忍受的呀，啊！但是建业大师他老人家不是这样想啊，啊，还告诉他从禅道，他说我们跟他过去总的结的这种不如意的因缘呐，现在还报了啊，都还债相。可以做善知识想，这是我们的善知识，来还债了吧，还债就不负债了嘛，就好了啊，成就我们仍忍辱恨的，千万不要啊生起了怨恨心。但此时无处可栖，说在这里呀，就讲我们一个人有时候啊无名起来的时候，就是靠从咱的道友善知从旁边讲一下，一些事情的都是一念间呢，就是一念间呢，你一念好就是好了，一念恶就是恶了。假如我们心里这样动火的时候，别人讲哎呀不要这样想了、啊、我们要做道往道上混呀，这是我们的善知识啊，哎这一下子这无限清凉，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假如冒火的话呢，首先伤害的是自己，首先是受伤的是自己啊，那结果呀说不定再去找他吵架，结果再打起来了，那更糟糕了。所以这个建元大师啊，就告诉他们两个人啊，能够做善知识想，做还债想，做成就我们的忍辱恒想，不要有生怨恨心。但此事无处可栖，那这个时候我哪去住？我没地方住啊，没地方可以栖息呀、啊。成佐言：时从此过，见路下有一树林稠密，可以入内止许。这是成佐说呀，方才从这儿走过的时候啊，看到路下有一个树林子，那里很密。树林那个密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啊，树叶子很多，晚上坐在那儿以后，不至有露水淋到，露水淋湿的人身体会受病啊。大家你看他们泰国的那个这个法师啊，他树林打坐，他要挡个伞，他不要这个露水淋湿了，露水淋湿了人会生病的。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夏天天气热呀，乘凉啊，乘太晚了以后啊，露水打湿了以后，身体都会受病的。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啊，也应该知道这样。他就到这个很密的树林里头去啊，到那里去休息，可以住内之许。即下路寻林，却是一股坟墓。三人以蒲团招地而坐，旷野空寂，又无月色。他们下来，下面从线路上下来找那个树林子，结果发现是个古坟墓啊，很年久远的一个古坟墓在那里。三人呢，他们就把这个蒲团呢放在地上就坐下来了。旷野空寂啊，空旷的野外呀，很寂静啊，又无月色，又天又黑黑黑的。这个状况，至初夜时，忽闻一声琴啄，四下齐喊。在半夜的初夜的时候，还没到半夜，刚刚入夜的时候啊，听到有一声说：“赶快抓呀，抓呀！”就是喊的琴啄，四下一起喊抓。 与为成着脚心眼。这时候建议大师和成着脚心说呀，倘北下独守追来，在赵伯部分即是定业呀。他讲他要来了，追过来下毒手对我们的话，那就青红不分了，赵白不分了，赵是黑颜色，白黑白不分了，反正是不管你是不是好人坏人，反正一起就下毒手了，那就是定业。至天明时，闻有差马灵明，乃至是通衢大道，七心稍难。等到天亮的时候啊，听到这个差马，这个灵明。差马呀，古来有那个驿道，驿道啊，那个就是政府的传递公文的，啊，传递公文用马，换马不换人。这个人拿着背着公文包上了马了，骑了100里地，那有个另外有个驿站，100里地那个马喂好了，等着的，好换上马，人再上去，然后这马再跑。这个马呢，它有铃子，它为什么有铃子呢？就是告诉我。那是公家的马，有急要事情的，其他的人马赶快让路，就是这，就像我们那个消防车一开的时候叫一样，那个道理那是一样的。他听着这个铃声呢，说这原来是通衢大道啊，这个心里稍微安定了，其心稍安。三人出林，见田中有人问云：“夜来四处起喊，为何？”他们三个人从树林出来，看着田里有人，就问他们说：“你们昨天晚上四边都在喊呢，为什么东西呀？”答言，他们告诉他说了，此是田中麦熟防人盗取，故而惊之。三人大笑。这时候啊，他们那人就说呀，说田里面的这麦子熟了啊，防备别人来偷麦子，所以我们故意的这喊抓抓抓啊。这三人听了原来是这回事情啊，他们三个人大笑。往西林随喜过一许，往西林随喜过一许，走九江日已晨曦，城外各岸巨步流斜，为地方严谨，过江可许，只得忍饥渡江至中流，肚子缩前，欲解细捆脚带于之。同舟有道人建议为余等出渡前。到了西林啊，西林和东林对打的啊，那个地方啊，随喜过了一夜，走到九江府呢，太阳已经西沉了，城外的各庵呐、各寺庙都不收留住宿。他说是都是说嘛，地方严谨啊，地方政府严格的禁止这样子啊，不收留。过江说你过了江以后啊，可以在那边住宿，只得忍饥啊，忍着饥饿过江。到了中流的时候，过江到中流的时候，肚子所前，那个渡船的啊人呢、啊，叫肚子啊，要钱呢，江里当时他没有钱呢，就与解捆脚带于之，就把那我们那个捆脚那个袋子啊，捆裤子那个袋子拿起来的时候，没有钱了，这个顶钱好了。同舟有道人建议为余等出渡钱，这同船的有道人呢、啊，看到啊，大概也是出家人呐、啊。啊，修道的人嘛，你看到了，这个衣服袋子解下来，那怎么走路呢？于是乎啊，就给替他们出钱了。登岸问旁人许处，答言左近乌安堂，顺堤下去70里到早岗是五祖李母墩，有意长安接众。登了岸了以后，问旁边哪里可以住宿挂单呢？啊，人家回答说呀，这个左近这个附近呢、啊、一左一右啊都没有寺庙安堂，没有。顺着堤防下去往下走70里，走了70里呀、啊、这个70里呀 啊这是要是搞角落走啊也是很辛苦的呀。到了早岗这个地方是五祖李母墩，是五祖啊李母的那个一个墩，一个石头，大概是啊，有那么一个地方，有一茶庵接众，有一个司茶庵来接待这个行脚的出家人。与向乘着脚心言：“余等被人所诓，前安右远，西南疯狂，一个勉励塑形，不必在此犹豫。”三人迎风掩口，背月奔途，至后夜方到。 到了七十里地啊，到了一个长安这个地方啊，这个长安只是管你喝茶的呀，不接待、不招待住宿的呀。那么这个时候啊，建于大师就向这个承泽和皎心说呀，说我们被你骗的嘛，前面这安佑园西南风很大啊，我们应该勉励的赶快走，不要在这犹豫。这三个人呢。 阴风眼口风太大了，嘴巴张不开，就把嘴巴闭起来，眼口闭口的意思啊。背月奔图，背这个月亮啊，赶快赶路啊，快走赶路。到这后夜访到，到了后夜下半夜了，才到了十二点钟以后呢，才到了。敲门求谐，姓主，主僧道心，即起开门请入。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寺庙啊，这敲门呢、啊，希望在这住一宿啊。幸亏这个祖僧啊有道心呐、啊，马上就起来开门，请进。啊，问起夜行之故，还问你说，那你们怎么这么晚呢？夜里走这么远的路，这么晚呢？余等详告，比叹息行脚之苦，越言烹茶。这个祖僧啊，还是很有道心的啊，对这个行脚人都很同情。
他说：“为什么走这么晚呢？”他就告诉他们详细的状况啊。这个祖僧就叹息，这个行脚的这样这种辛苦啊，很欢颜悦色的给他们泡茶、烹茶、煮茶。与接云，建岳大师就叹息说了：“不知九江安堂，焉想此处？焉显此处悼念？要不到了那个九江的那些个寺庙里头，哪里能显出这个地方的悼念呢？” 这个地方你看，半夜三更已经下半夜了，马上敲门。这个祖僧马上给开门，开门以后啊，还问他们你们怎么这么晚呢？啊，讲说路上行脚的困难，完了这个祖僧啊还很同情他们，马上给他们泡茶。所以建岳大师说，不到九江这安堂啊，不经过那边那种无情冷漠，哪里显得出这个道场这种悼念呢？ 次日早时毕，第二天早晨呢，吃早饭完了，问其去向，方知一路祖庭殿宇堆丘，皆三昧老和尚修记重新故往随喜。第二天早晨呢，吃完早饭了以后啊，问别人哪里走去的方向，才知道一路上啊这个祖庭。 殿宇青堆祖庭啊，这个就是这个九江这一带呀、啊，都是庐山呐、啊，都是这个慧远大师他们这一派系的这个当初这些个道场啊，所以这祖庭就在这儿啊，这指的慧远大师的道场祖庭，殿宇青堆，大殿房宇堆丘，堆是衰堆，丘是。 坏丘都坏了，啊！这三昧老和尚修记重新，都是三昧老和尚，啊，修记重新建造的，故往随喜，所以就到这里，这所有这些一路上啊，到这个殿堂啊，重修过到这来随喜，所以奔黄梅县，登破厄山，离四祖道场。 福走冯茂山，离五祖道场，上高山寺，离净建祖道场，过伶仃岭至老寺，离千岁宝掌祖道场。嗯，就奔向黄梅县了啊，黄梅县，然后登了这个破厄山，离四祖的道场啊，四祖道信大师啊。 然后呢，又走冯茂山，离五祖的道场啊，五祖弘忍大师道场，然后上高山寺，李静建啊祖师的道场，过了伶仃岭至老寺，到一个老庙里，千岁宝掌祖师道场。千岁宝掌祖师啊，听说是也是印度那边过来一位高僧，他说他已经有一千岁了啊，在那。 在中国来住这个道场啊，叫宝掌禅师，叫宝掌禅师，叫宝掌千岁，也就是他老人家。往千山县李三祖道场，三祖是僧灿，啊，僧灿道场，走青阳县李九华山。
往大殿下有一安晚宿无有晚餐次早坐至久久主僧云安中淡泊未安空淡渴往房头化饭吃第二天早晨呢他不仅没有晚餐呢第二天早晨坐着等呢久久的呢也没有早餐呢没有早餐呀这主僧就说呀 说我们这安中淡泊就是我们这个安中啊这经费不足啊生活很清苦啊知安空淡啊知安空淡可往房头化饭吃这个房头啊就是道场那个下边那些个在家人住的叫房头是到那里去化饭吃因为二有言我对这个决心呢成佐就讲了房头昏处哪有净食 那些个房头那些地方都是荤菜呀哪里有净食呢三人随即上殿礼拜菩萨意空腹下山行十余里到一宿庵用小吃小吃啊用小吃因为这个早晨用斋时间过去了中午还没有到这个中间用个小吃啊这个大路上啊我在受戒的时候啊我们一个这个教授和尚讲
大路上有一个有的有个什么的有挂水单挂水单就是说你到这儿来呀你自己烧水啊可以给你你自己可以烧水可以洗脚可以喝水啊饭没有那有的庙里头就是光有单就是他这种的空单啥也没有水也没有饭也没有这给你睡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走路是这样的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呀这个年轻的出家人呢就早晨起来了你看啥也没有嘛一看他们那边呢师徒们呢吃得很好啊完了还喂猪跟那猪圈里的猪吃得很好他就很冒火呀他心里想猪吃得这么好我们的出家人都不如那个猪啊他越想越气他就把那外边捡了些个柴火在那柴火下底下开始烧那锅里没放水 放了什么呢放了个砖头在那里头放了个砖在那烧完了以后烧了很久了他们走了反正也空单嘛也没饭也没水他们就走了走完了以后他这个庙里头啊说是哎他们就走了我们看看就到那里看说是这个不了还煮什么东西一看打开空锅很热一看砖那一个人就一拿砖很烫啊一烫一松手啪一下子把那锅打破了 跟那么以后啊他那个徒弟就说师父师父我们不要再这样子了你看这样弄得大家都不欢喜结果我们自己锅也弄破了以后啊我们有行脚僧来了我们吃什么就给人家吃什么不要对人家这样子后来那个道场啊才改变过来了不再给空单了这是我的受戒说啊戒和尚讲这个事情所以讲啊修行是 法轮未断时轮先断呐在世俗上讲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衣食足了以后才能谈叫荣啊荣耀羞辱衣食不足不谈荣辱了先饱肚子再说了汤廪食而后知礼义呀这是管子讲的话你治国你这个汤廪大家都富足了然后才能叫礼义呢他才能讲究礼义他肚子还吃不饱讲什么礼义呀不讲礼义了
你像过去啊我们在大陆上大家这个都很守规矩的呀不很守规矩不敢走路啊上车呀什么都很守规矩的一后来一到啊这个战争跟中共作战的时候大家都逃难谁排队啊不排队了大家急呀谁的力气大谁挤到前面就上车了在那说战一个战争一个动乱社会礼仪破坏了没有了搞习惯了吧什么排队呀不排队了先到了就有礼了 先到有理的个子小的在前面个子大上来他跑到个子小前面去了他有理了这个就是啊衣食足才行啊衣食不足啊就不行了啊一个道场也是这样的呢你伙食都吃不好那修行也没有力气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所以我们的古来祖师讲时轮未断法轮先断啊法轮要断要想断的好时轮先断的好我们这次发心点坐的呀 也有人在那发心呢都是一年的阿弥陀佛我代表我们大众啊向他们致敬啊这种心就是菩萨心啊
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当你牵的时候，那一念无量无边，与法界相应，那功德就法界那么大。下边走太平府了，走太平府问荣悟法师在青山讲《法华经》，去府不远，三人欣欣问路而往。到已日落，当家僧见藏立蒲团不安丹，说之在寺，观天晚难行，乃令领出山门外，与路旁一小土地庙宿。三人将蒲团相从对坐，语云：“既为法来，其因此空回。次早引入寺吃粥矣。”听经一坐，即下山向村乞食，问路而行。你看大路上听个经，行个脚坐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我们在这里就看出来了啊。走太平府，听说那个荣悟法师在青山讲《法华经》，去府不远，他们三个人很欢喜。欣欣问路，欢欢喜喜的问路去了啊。到那时候啊，太阳下山了，日落了。张家僧看着他们呢，拿着这个竹杖，带着斗笠蒲团，什么东西也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也难怪呀，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啊，究竟是真的出家人，还是一些个这个冒牌的出家人，也很难说呀。所以这个当家的就不安丹，不给他安丹。说之在寺，不是在山哦，说在寺啊，在山不行，在寺再说一次，观天晚难行，看天就晚了，没办法走了，就把他们叫人领出山门外，在路旁一个小土地庙住宿，在那里，他们三个人把这蒲团呢相从对坐啊，就说啊，这个建业大师啊，他老人家的确是个领导人才呀、啊。他的这个状况，每当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就会来振作士气一下，就来讲一讲。他说啊，我们既为法来，岂因此而空回？岂可因为我们这样子啊，被人冷落，把那脸到外边住个小土地庙，我们就走了？不要，第二天早上还回寺里吃粥矣，听经一坐即下山。第二天早上回去啊，回到庙里听一坐经。啊，先吃粥，吃完粥听一坐经再下山，啊，这就是这个为法呀。我们一个人呢，能够为法呀，看古人这样子啊，我们就知道看这个法的这个佛法难闻呐。你看这个，看看这里的，我们就知道了。听见一座下山了，向村乞食，向着村庄啊，乞食就是托钵呀，啊，托钵呀。问路而行，问着一边问路一边走，到南京了。下边以初十日四时分到南京，腰瞻报恩寺宝塔，无色凌空，光辉迎日，近内顶礼喧扰，至午府机无时。问塔下随喜者，何处有接众斋堂？有人指示云：南廊三藏殿办便是。初十啊，到了南京了，这个四时啊，差不多十点多钟的时候啊，到南京了。很远就看到这报恩寺的宝塔，无色凌空，大概这个宝塔是新建的啊，五种颜色就是很鲜明的颜色呀、啊，在空中啊，高耸在空中，光辉映日，那种各种。颜色鲜明的颜色呀，互相的辉映啊，可以跟那个日光来呼应。境内到了这个报恩寺的宝塔，到里边去呀、啊，顶礼喧扰啊，绕塔顶礼绕塔。到了中午呢，肚子饿了，没有饭吃啊，问了塔下随喜的，他们到这儿来礼拜的啊，有事情的问他们，这里有没有接种的斋堂啊？接种啊，就是。接待僧众的斋堂，行脚僧的叫接众、嗯、有人指示说呀，那个南廊的三藏殿就是，那就是到给礼佛坐殿台旁，出进有僧全部相问，我等以此何故，起身出门遇老僧，说起所以，北云南京是讲西禅堂，要一律整齐，是清客禅和乃有人接应，汝等是 方生行脚，故而不问。这个建业大师他们呢，到了这个地方啊，到了这个三藏殿呢，就礼佛呀，坐在这个坐在这殿的台旁，进出有声啊，出进有声，全部相问，好像没看到他们一样的，也不理他们，也不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就怀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就起身出门问一个老，遇见一个老僧，问说起所以，问为什么这样子。比如那老僧说，说南京是讲习的禅堂，你要一缕整齐，是清客禅和，那苦恨不行，要清客禅和才有人接应。说汝等是禅方的行脚僧啊，所以人家不问你们。禅方行脚僧为什么不问呢？因为龙蛇杂混，搞不清楚啊，所以就不接待这些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头啊，我也讲啊，我们今天社会呀、也变了。你看我们那个净土宗那个十三祖师那个画像啊，都有胡子，都很长啊。尤其初祖那个庐山远光大师，那胡子很长，这个地方啊都很长。现在社会不是这样子了，现在这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穿整整齐齐的，上去以后啊，人家大家才对你恭恭敬敬的。你现在弄得邋邋遢遢一出去呀、大家就感觉你变成怪物了，时代变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常住里面呢，修苦恨啊，随便你怎么样子弄啊，只要是不违佛制，还都可以。出去的时候啊，自己就要注意一下子了。时代变了啊，我们不是佛陀的时代呀、也不是佛陀那时候的信徒了啊，那是今天是中华民国87年的信徒了啊，是时代变了、我们自己要能够契机，光学法，光契理不契机呀、那不行啊，光气理不气机，那三藏十二部经典都是气理的。那你法师可以可贵的地方，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现实这种根基引接到的那个佛法的道理上去，那可贵的地方在这里呀、要不然搞一部留声机就好了，把那个三藏十二部经典都录起来，到时候一放就好了，那还要法师说法干啥？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就是要能够气理也气机，这样才行。光气理呀、不气机啊，没有办法啊，不能够跟信徒不能接引信徒，你佛法没办法开展呢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今天佛教面临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说往前走啊，社会五花八门，我到底从哪条路走呢？我守住这里，守住这里前面没有路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就是个难题了，我们要有智慧，前面还能跟社会接上轨啊，但是我们自己又不失了本身的立场，这不是我们佛法的根本又不要失掉，那个就是要有智慧了。要不然的话呀，东改一下西改一下，改了半天呢，好了都没弄对啊，根本立场失掉了，那就随波逐流了，那佛法就开始灭了。下边不为众者不可亲近，随即进城到钟鼓楼西大佛庵挂单，其佛以炉棚扶之，那个佛上边用炉尾那个棚子盖到，主任10年修行，以斩犯皆众，甚喜于等。这个主人呢，10年修行啊，很真实的这种道念啊，来修行，因为斩犯皆众。这个斩犯皆众就是就这一碗饭，反正就这么多，你饱也好不饱也好，就这么多了，我就有这么大力量供养你，斩犯皆众。甚至非常欢喜他们这些人，问从何来，答从云南来。别云行善寺当家号印武，是汝等乡里，可往相看，自然留住。那个主持人告诉他说，这个行善寺的当家呀，是印武法师，是你们的是你们乡亲啊，是老乡，你就可以看一看，自然会留你们住下来了。次日午间往北安丹，见大众皆是多年的重铸仓米，少盐的臭祭，祭至各僚随喜，见彼眷属俱是十数百米，当家之徒好阔然，以舔人。问余等语音， 晚到云水堂任乡里，语言我等是贵州人，不跟你算了做老乡。这样的我们再往下看啊。他第二天中午啊，到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兴善寺去安丹呢，看着大众啊，都是吃年多年的那个虫蛀的糙米。这个虫蛀的糙米是什么米呢？就是那个在古来大陆上那个地方那个仓库也不好啊，那个就靠在地底下那个谷子啊，都生虫了，多年的那个谷子生虫了，那个糙米少盐臭气，那个腌那个咸菜呀、盐巴又不够，都臭了，就吃那种的。大众吃的是这个。即使各疗随喜，等他到各疗房去看呢，见北眷属聚十数百米，看到他们那些眷属吃的都是啊，时下的当时的应时的青菜，很白的白净的白米，跟大众吃的完全不一样。当家之徒好阔然，这当家的这个他的徒弟叫阔然，也是铁南人，也是云南人啊，也是铁人。听到他们的口音的讲话声音呢，晚上到云水堂来认亲了，认乡里，语言我等是贵州人。建元大人说我们是贵州人，不是云南人。别再问，赐予留住，与为乘坐脚心眼，万里而来，亦已知有道德善知识，如此不为众者，应该淡泊，不可亲近。你看古人有这种骨气呀、那个这个当家的徒弟啊倒是很好啊，希望能够留住他们，但是呢建元大师不肯啊。那建元大师不肯的原因呢，就给程左侥幸他们讲说，我们万里而来，就这个时候就走了万里来了，应该一直有道德的善知识，如此不为众者，像这样不为大众的人，我们应甘心淡泊，不可以亲近他啊。这是一段啊。下面讲闻觉悟法师在圆觉庵讲楞严经，出城妄听，欲有檀悦设斋，犯十方僧俱就韦陀殿地板而坐，两人四目叠菜，与共一方僧，自具威仪缓用，得举住不住，一扫四空，斋毕出门，对二友言：我等酒后要有因缘为众，其菜不论几载，共占一碗，随便任用，亦在生意可观，次在令人敬信。如今日此人在生体丧尽，何以恶福？那么建元大师他们从那个地方出来以后啊，从那个行善寺出来以后啊，听说觉悟法师在圆觉庵讲楞严经，他们就出城去了去听，遇见有檀悦设斋，就是这个施主啊设斋啊，共僧凡是十方的僧众都在那韦陀殿地板上坐，两个人四目叠菜，与共一方僧，就是建元大师和一个游方的行脚僧啊在一起吃，自具威仪缓用，建元大师自己呀、很具足威仪的呀，慢慢用，比举住不住，一扫是空。对面那个出家人呢，不是这样子啊，举起筷子没有停，住是停，举起了筷子没有停，一扫四个木碟菜通扫光了，斋毕出门，结果去见人大师没吃到菜，吃完饭了出门了后，对这两个道友说呀，说我们酒后要是有因缘为众人的话，这个菜呀不论是几个菜几色，共在一碗，通通装到一个碗里头，随便任用，你自己吃是你那份啊。意在生意可观，一个就是微生的这个威仪啊可以观看，还可以看呢、像个生的样子，次在令人信敬。第二个其次呢，可以令人呢升起信心和恭敬，像今天这个人呢身体丧尽，何以恶福啊，这个生微生的体统完全丧失殆尽了，那和一个恶福有什么区别呢？这个恶福就是饿的没有办法了，叫恶福，就是要吃饭，啥其他都不管了，叫恶福。这个在古来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啊，荒年 大家没饭吃，有人跑，逃跑，跑到了邻国一个地方。那有一个地方人就做这个做好了这个菜呀、饭呢、就请这个逃难的人过来吃。那这个供养菜饭的人就讲绝来食。那旁边有一个饿得都快要死了啊，他就不去。后来那个人说你怎么不来吃呢，现在这菜饭都有啊。他说太不礼貌了，没有礼貌嘛，绝来食，我就是因为不吃绝来食才饿成这个样子，我不吃绝来食饿死，活活饿死，就是不吃绝来食啊。我们常讲不吃你那个绝来食，就是不恭敬的一种食物。绝是一个发语词，哎，就是意思哎，来吃，就是很不礼不客气的意思。绝来食，这人有时候没有办法了啊，就得吃那个绝来食，因为太饿了。他就是这样有这骨气，他说我饿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吃绝来食，你现在还来绝来食，我不吃，我宁可饿死。那他就饿死了。这个人，哎，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啊，坚守原则呀。两人不开单，这一段，福往普德寺随喜，至禅堂内挂单，晚见意云：今十月将终，徒行恐寒，莫绕在此暂住，春暖再行。次早周罢向督管讨单，彼言两人尚不余单，况是三人。